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有成就秘籍》。释迦牟尼佛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出生在周朝时期，佛教呢是在东汉时啊传到中国来的。经律论被誉为佛教的三藏经典，经呢是由佛讲述后人记载下来的，论是菩萨根据自己修行的心得编写的，比如说《大乘起信论》《大智度论》等等。律说的就是戒律，比如说比丘戒、沙弥戒、比丘尼戒、菩萨戒、五戒等等。三藏经典呢，博大渊深，像海洋一样难于探测。佛教最初传到中国的是禅宗啊。禅宗是佛教至高无上的正法门，净土宗呢是横超三界的方便法门。禅宗呢可以分为外道禅、小乘禅、世间禅和大乘禅。比如现在做气功的人认为啊，把身体气脉打通，练气打坐，目的在气上，这样带意气而修呢就是外道禅。意气是什么意思呀？意气就是不是为了了生死，而是求其他的目的，比如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些、长寿些，更有甚者是为了得到神通来炫耀自己，获得点名闻利养等等。这些都是带意气而修的，都是外道禅。如果是为了了生死，但只懂得色身无我，以偏空之理而修的呢，就是小乘禅。因为他呀法执未除，执着佛性七大种性。哪七大呢？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执着这当中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视为法我，叫做法见未除。这种呢以偏空真理而修者就是小乘禅，以四禅八定的禅法而修者视为世间禅。假如明白了人法居空，人我没有了，法我也没有了，以此而修者视为大乘禅。当然没有法我不是说没有法身，而是说法身的四大种性啊也不执着。就像我们人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就不执着啊局部的感官，也不住执呢整个身体。我们的法身本来就具足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性，但不可执着这四大种性为我，意有所住就是法有我。学大乘禅的人悟人法双空，毫无偏执，正到人无我就了了分段生死，正到了法无我，这就了了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呢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啊，每次生死都有个身形，在世上生存一段时间啊，人有人身，马有马身，狗有狗身。这个身体呢，生存就是生，坏了就是死，这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啊，一生一灭，变化无穷。了了六道轮回的生死，这个叫做分段生死。了了思想变异的生死，就了了变异生死了。一切法根本不可得呀！认为有法可得，法有真实受用，那就是法见未除，就是法有我，就不能了变异生死。所以罗汉是证偏空真理，而证入人法都空的真理呢，就是菩萨。再进一步，就是认识到我们的法身能够见、能闻、能嗅、能触、能觉知的觉性与诸佛无二无别，用这个真理来修的就是最上乘禅。修此禅者呢，需时时刻刻关照，一点妄念都不起，妄念一起就把它化空，不跟着它跑，任何境界变现在前呢也不为所动。久久这样锻炼下去，就会将身心世界化空而亲证本来啊，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佛性。当然呢一下子做不到啊，这个念头才吸下来，那个念头啊又跑来了， 我们应该不停的不停的与他做斗争，就这样子和自己逆，在起念的时候呢，看见他不跟他跑，不理睬他啊，他有100个起，我们有101个不理不睬，在这样不理不睬的斗争当中，念头就不期然而然的化掉了啊。当我们一念不生的时候，突然唰的一下这就是能所双亡，跟尘脱开了。当身心身说的是我们身体，身心就说的是思想啊。当身心世界与虚空一起消陨无存，天真佛性就历然现前而亲正本来了。如此修习呢，就是无上的最高的大乘禅。达摩祖师传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禅。前面几种禅呢，去入虽有门户次第，如果我们能一门深入虔诚修习，皆得功用。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轻视灭弃它啊。达摩没有来中土之前呢，修行的人呢都是修四禅八定啊这样的禅法，成道的人呢也很多。唐宋以来呢，大都修达摩祖师所传的祖师禅。因为我国固有的儒教与道教的高深文化，集合达摩祖师所传的禅法，酿成了独特的禅风，因之正道的人更多了。这些都是历代相续的真实的历史记载，是可以追踪查考的。达摩祖师所传的祖师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佛啊。那个时候呢，人的根性很好，只怕不知道，一旦知道了什么是佛，就会绵密保护，不让习气沾染上去，时时观空，不再着相，用不了几年功夫就能成就，快得很。所以达摩祖师所传的顿悟禅非常好，用不着怎么修法，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就是我们不知道。比如六祖大师只是慧明说，不思善，不思恶，一切放下，什么念头都不动。慧明呢，良久，就是停到那儿不动了。不动的时候一念不生。六祖大师呢，直接指示他说：“正与末时，那个是你名上座本来面目，就是正在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你不是石头木头，而是了了分明，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直接指示啊，你看这多好啊。后来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个就变成哪个了哪一个是你的名上座本来面目啊，这就成问话了叫你去参了，就像是猜谜一样哪一个哪一个。其实六祖大师不是那样问的，他是直接指示，就像余秀大夫问子玉禅师如何是佛禅师就喊他余秀大夫大夫答应道：“即此事。”子玉禅师就说了：“就是答应这个，就是答应这个呀，再没别的了。”于是呢，余秀大夫就开悟了多么痛快呀，多么简单呢？那么余秀大夫是不是真正开悟了呢？脚跟是否点地呢？后来药山禅师想考考余秀大夫，就说：“恐怕大夫你埋到紫玉山中去了余秀大夫听到这之后想，是不是我悟错了？赶快又去拜药山，说请大师开示如何是佛。药山也是这样喊他大夫。余秀大夫答应道：“这回药山换了一句话问是什么。”余秀大夫说：“这次他真的开悟了。”子玉禅师说：“即此事，就是告诉余秀大夫，这就是佛呀。”药山反问：“是什么？”也是告诉余秀大夫，这就是佛。这些都是直接指示。后来呢，就不行了。后来人呐，根性漏裂，你这样直接告诉他，他反而不以为奇，就像祖上遗下的财产一样不是自己血汗挣来的就不当一回事儿滥花滥用。如果直接指示他，他还说这就是佛呀，那怎么没有神通没有辩才呢？恐怕不是吧，他就是不能承担，更谈不上保任了。 所以禅宗到后来就变成起疑情参话头了，直到现在就参一句啊死话头，念佛是谁啊，参几十年都得不到消息，因为根本呢起不了疑情。参话头就是要起疑情的呀，念佛究竟是谁在念呢？哦，是我念的。那么什么是我呢？身体是我吗？啊，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假如我们一口气不来了，肉身实体啊没有烂掉，那为什么不能念了呢？啊，因为身体不是我，思想是我吗？啊，那思想是外界客观环境在人脑中的反应。啊，没有外界客观环境就没有思想，所以思想也不是我。那么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究竟是谁念的呢？要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出来，就要起疑情，因为疑情一起，一直思索这个问题究竟是谁，这样就把思想啊妄念割断了，思想被这个疑情抓住，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不然啊，我们妄念多端呐，一分一秒都没有停止过，即使是睡着了也没有停止的时候，还是妄念多端，乱梦横生。所以啊，禅宗人说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疑情不起，思想总是在动，就抓不住啊，就不能深入禅定，妄心呢就吸不下来，本性呢就不能现前，因为真心呢都被妄念包裹着看不见了。圆寂老人说呀，哎，我到过几个寺院，看他们在那里念念有词，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哎呀，真糟糕啊，他们没有起疑情，在那里念念佛是谁，还不如念阿弥陀佛好呢。念阿弥陀佛还有佛号的果地感应，还有佛所有因地发心功德的加持，比念这个念佛是谁呀，要得力的多。好，今天的中有成就秘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